让我们一起来先做一个祷告。现在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在这里聚集的一些时间，我们也特别求你来帮助我们能够有集中的注意力，也帮助我们确实可以有一个谦卑的心。我们愿意来被你的话语所重新被提醒和挑战，愿意被你的话语来改变。主，我也求你帮助我所说的一切都是讨你喜悦，帮助我说的一切都是可以来建造和鼓励大家的。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也交给你，求你真的来在我们当中来做工，奉主耶稣名求，阿门。所以我们还是回到昨天晚上提的那个关键的一个问题，我们怎么认识神？因为这个问题决定了我们自己所信的东西是不是对的，我们的生活的方法是不是对的，这也取决了我们在教会里面应该做什么。如果你需要一个大纲的话，就是在单章里面的第六页，我们可以一直跟着，其实上面有挺多的内容，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系列的一个讲道其实跟我们平时的在福音之家里面的周日的讲道不太相似，因为不是聚集在一段经文和圣经，而是我们会用很多不同的经文来帮助我们看到我们如何来应当来看待神的话语和圣经这个问题，所以这可能是一个帮助我们来更好的来读圣经的经文的一个方面。所以我觉得我也需要刚才的那个祷告，帮助我所说的东西都是从圣经里面而来的，而不是我们加上去的。所以再次回到这个问题，我们怎么来认识神呢？我们怎么来认识神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我们从小长大，我们遇到各种各样不同的人，有人说有神，有人说没有神，有人说可以认识神，有人说神即使存在我们也不可能认识他，有人说世界上只有物质，有人说宇宙是一直都是存在的，无始无终的。这是曾经的很多的传统的科学的认为，而现在的科学普遍的认为宇宙是有开始有结束的，但是它都是自己发生的，这个世界上的再复杂的生命，人的情感都是随机的发生的，都是物理化学反应而已。而宗教信仰和对于一个神的这样一个概念是人因为我们的愚昧而发明出来的一个概念，神是人的创造而已，所以根本没有必要要提认识神这样一个概念。当然在这个历史上大部分的时间人类都认为这个世界不只是物质，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要不然有的有几千个神，有的有一个神，有的把他们的神叫做宙斯，叫做阿波罗，有的把他们神叫做阿拉，有的他们的神长得像人，有的他们的神长得像大象。那谁说的是对的呢？那凭什么基督徒说我们认识神，我们认识这位神是存在的，是对的？如果有神的话，难道基督徒才是真正的认识这位神的吗？凭什么说只有你们的圣经才是对的呢？是啊，这个问题很重要，谁说的是对的呢？而即使是在这些自称为基督徒的人当中，也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一些理解。我们对神的理解难道都不是五花八门的吗？有些人他们向圣母玛利亚祷告是吧？有些人他们会说方言行神迹，有些人他们不相信耶稣是神，有些人相信耶稣是神，有些人说神是充满爱的，他绝对不会让人下地狱，一个审判世界的神是他们不认识的。而有些人说神是充满愤怒的和公义的，他会派人下地狱。有些人觉得圣经应该是要与时俱进的，要根据时代的发展，我们要有不同的理解，不能那么死板和僵硬。而有些人认为圣经是永恒不变的，我们一定要照着它来理解。那么多一些理解，谁是对的呢？ 如果我们难道不就综合一下大家的理解，各取所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那不是最好的吗？为什么要一定的要说只有一个是对的呢？为什么这些读圣经的基督徒是那么心胸狭窄的呢？我觉得这些问题和这样一个态度，其实一个本质的一点就是，我们把神很可能是当作一个抽象的概念，要不然是一位没有能力来沟通的，要不然也是不希望和人类沟通的，要不然就是我们并不把他自己当作一位真正可以我们沟通的、相处的这样一位神。如果他确实是这样一个概念的话，那么无可厚非，谁说的，谁用实验、用经验的证据想要来认识他的方式，你不能说他是错的。但是基督信仰我们所相信和认识的这位神，他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他是一位今天说话的神。而因为这位神是说话的，这就意味着我们对他的猜测是可笑的，这也意味着人对他的认识的对错是可以判别的，并且人对他的错误的认识是对他有冒犯的，因为他是有位格的一位神，他是像我们一样有感情、有意志。我们帮助大家来意识到这一点的话，我们来做一个演示吧。这现在是一个轻松互动的环节，所以大家可以充分的发挥我们的那个积极性。然后我们需要有两位的志愿者，两位志愿者 ，Chase 好，还有谁？好 ，Chase 和 Will， 你们上来。那，哦，你刚才举手，你能上去？我说你不然就是被拣选的。
叫白万子吗？
好，你们上来，然后面对那边，然后把眼睛闭上，是。然后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再叫一位志愿者。愿意吗？好的，
可以。
你看到了，不行，要换一个，换一个，叫你闭上眼睛不听话。哦，不行，不行。重新换一个。是，然后等会儿我们在敲门的时候你进来就行，不要走太远。好的，好，你们可以睁开眼睛了。好，可以站在这边。所以刚才有一位在外面，你们真的不知道吧？神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好，首先你们两个都来回答我的这一系列的问题，然后，用你们最好的能力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猜测也可以，没有关系，就是因为反正我们认识神都是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是吧？你觉得他的性别是什么？女。Chase 呢？
他在女生区吗？
嗯。Chase， 你觉得怎么？
太精
明了。嗯，好的。那你觉得他的发型是怎么样的？
中头发。
好，长头发、中头发。你觉得他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
黄色。
这个想
答
说出来吗？Chase。黄色。好的。好，这个问题可能比较有争议性。你觉得他喜欢吃榴莲吗？
喜欢，可能没吃过。
要说喜欢或者不喜欢，要做一个决定。
他没吃过怎么知道是？
那你如果他吃过，他会不会喜欢？
吃过可能喜欢吧。
好吧，可能喜欢，你都是喜欢是吧？好，你觉得他叫什么名字？ 快点。Chase， 你觉得他叫什么名字？女生 A 好，发挥想象嘛，这种。
玛丽亚。
玛丽亚。好的好的，我们敲一下门，让他让他们进来。
敲门敲门。嗯。让。
好，请请站到他们的旁边。好的，就刚才你们是没有见到他们，不知道是谁在外面是吧？好的，现在他进来了，我们现在可以，因为你会说话是吧？好的好的好的，我们现在可以来进行这样一个实验了。那么，我们现在再次来问这样的问题吧。你觉得他的性别是什么？
女。
嗯，你觉得他发型是怎么样的？
长。
你觉得他喜欢的颜色是什么？
白。
好，你觉得他喜欢吃榴莲吗？
这个说不上来吧，要听他说话是吧？
那你觉得他叫什么名字？遮起来，遮起来。好，那美君，你来回答一下这几个问题。我觉得前几个应该不需要回答，你的性别、你的发型和那你喜欢的颜色是什么呢？所以他们说的你喜欢之前说是黄色和红色，然后他说你喜欢白色和黑色，你对这个有什么样的感受？
我不喜欢红色。
是，
我也不喜欢红色。
是，是，那看来你猜的是错的，是吧？好，那么你喜欢吃榴莲吗？
不想。
所以你们两个都是说觉得他喜欢是吧？嗯，你对这个有什么感受？他觉得你喜欢吃榴莲，
榴莲很臭。
是，说他不喜欢的东西，你硬说他喜欢。
我又不喜欢。
你自己说的呀。嗯，好的。那你觉得他之前说他觉得你叫女神 A， 然后他觉得你叫玛利亚。嗯，你这样有什么感受？
比女
生
还好。
是是，好的，谢谢美君，谢谢这两位。我觉得大家应该理解我们刚才为什么要做这个活动吧。应该如果我们所相信的这一位神他是有能力来显现他自己和我们说话的，我们关于他这些问题就不再是一个猜测，就不再是一个只是通过一个推理。当然他们之前有一点观察，有一些的推理，说哦，从女生去出去，所以他知道是个女生。如果然后当他进来之后看他穿的衣服是白色和黑色，所以推理他可能最喜欢的是白色和黑色。但是最主要的，如果他告诉我们的话，这当然是更值得相信的。而感谢神，我们所认识的这位上帝，我们不是是需要去猜测的，我们不是是谁躲在一个山洞里面冥想了几千年之后出来告诉的，他的名字叫做女神 A。 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神他是自己说话的，而刚才我们希望也认识到这一点，我们要认识神的话，我们需要听他说话，因为他自己才是有最终解释权的。不然的话，那看起来有道理的、谦卑的、开放的那样的一些态度，要不然是推理，要不然是猜测，其实是对神自己极大的一个冒犯。当我们把他不是的那些本性归到他的身上的时候，当我们把他不喜欢的东西当作是他喜欢的时候，这其实是对他是极大的冒犯。而感谢神，他真的不是这样一位躲在天上的神，他不是一位不关心我们对他的理解的一位神，他不是一位哑口无言的神，他是确实说话的神，他确实向这个世界来启示的神。在圣经当中，我觉得约翰福音的1章1到18节应当是最能清楚的解释这一点的。那我们一起来翻到约翰福音1章1到18节。 我们可以请一个人为我们大声的来读这段经文吗？ Rose。约翰福音一章一到十八节。可能我们会这次会经常要翻不同一些经文，所以大家要准备好。谢谢。所以我们的第一点，我们知道这一位神他确实是来到世界上的，他是说话的一位神。第一点，我们首先来思考神大能的话语这一点。这段圣经告诉我们，在最开始有道，这个概念很有意思。可能挺多在国内的背景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哦，听到这里道，是不是道教也会经常说这个道，我们感觉的道理什么的。可能很多的道士和哲学家看到这一段都会觉得哦，哎，很有道理，太初有道，就是这个道理一直是存在的。但是这里的道它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其实这个道这个词本来希腊文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话语的意思。当然中文的文言文里面道也可以是说话的意思，就是说道常人道什么都是一个说话的意思。而这个话语我们继续的看的话，约翰福音的这里我们会发现这个道它就是神，它就是与神同在的，并且它是创造一切的。第三节，万有是借着他造，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而约翰福音的这里的前几句应该让我们想到圣经的最开始，创世纪的一到三章，一章的一到三节。我们可以一起翻到创世纪圣经的最开始的几句话。创世纪是圣经的最开始的那卷书，如果觉得找不到的话，应该是比较好找的一处。创世纪一章的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深渊上一片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我们再看第六节，神说众水之间要有穹苍，把水和水分开，事就这样成了。第九节，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十一节，神说地上要长出青草，结种子的蔬菜和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在地上的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十四节，同样的，在天上穹苍中有光体来分昼夜，这些光体要作为记号，定节令、日子和年岁。十五节，事就这样成了。二十节、二十四节、二十六节、二十八节和二十九节，同样的，神说这个世界就造成了。神说了十次话，这个世界就被完整的给造成了。我不知道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但这段经文应该给我们很强烈的一个震撼。神他就通过他的话语来做成的事情，他一说什么事情，这个事就做成了。我觉得可能我们有些时候会很看不起只是来说话，就来到教会啊，就一天就是说话，一天就是读书，一天就是看台上人来动嘴皮子。但在神那里，他的话从这个宇宙的最开始就是他的权威和能力的体现，也是他创造世界的方法，是他实现自己的旨意的方法，也是他启示他自己的方法。我们的人作为在用神的形象所创造的，我们也同样的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的话和神的话是截然不同的。人的话不能说到做到，但是耶和华神的话，他命立就立，说有就有。不仅如此，我们也应该知道，神的话语也就是神来拯救这个世界的方式。而耶稣基督神的话语进入到世界里面，也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来的。以赛亚书里面我们也有类似的经文，让我们看到神的话语是召集他那些被散落在全世界的神的子民的，是把他们拯救带回神的应许之地的。所以传福音、动嘴皮子、读经、听讲道、查圣经这些事情，其实当我们真正理解的话，是世界上最有能力的事情。当神的话语被传讲的时候，这就是神在行动的时候，这就是他的旨意被实现的时候，就是他的能力被彰显的时候。神说话的十次，这个世界都造成了。这里的描写并不是他用手来捏，用工具来凿，而是他张口就说话，物质和现实从无到有就出现了。这应该是一个完全超越我们自己的理解和体验的。这是一位极其伟大的，他的言语就是这个世界的命令，现实和存在的一切都服从他的旨意和号令。我现在可以说，这把椅子你消失，但是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或者我也可以说，把你们口袋里的钱拿出来，你们可以叫警察来抓我。但是神的旨意一旦颁布，一旦说出来，就会成为现实，不管会要多长的时间，不管是自然界里面的银河系和黑洞，还是人类社会里面的政治的局势，这都是他的话语所命令和操控的。而更加超越我们的理解和体验的，是这一个创造世界和维持世界的一个话语，神他自己成为了肉身，成为了人， 这是一件更加伟大的多的一件事情。因为神的话来到这个世界上，作为一个受神，作为他自己的完全的彰显，是比他之前所说过的话更加的明白，更加的直接和更加的清楚的一个启示。所以约翰福音的一章十四节这样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满有恩典和真理，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从父而来的独生子的荣光。这是第二点，神的话来到世界上。对于犹太人来说，神说话这件事情一点也不惊奇，一点不让他们惊讶，因为他们相信的神当然是会说话的。在历史上，他们的神向亚伯拉罕他们的祖先说话，并且在历史上面也确实的不断的应验了他所说的话。他用实际上的历史的一些作为拯救了他们，向他们应许各种各样的事情和祝福，并且和他们建立了亲密和特殊的关系。而神在历史上向人说话的一个高峰之一，就是他亲自向摩西，以色列人当时的领袖的说话的时候，向他们颁布了神的律法，并且告诉他是谁。而因此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也这样特别的强调，律法是借着摩西颁布的。其实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他们如此与神那么有亲近的一个关系，世界上没有任何的民族有的这么一个关系，但是现在有更多的来到了。神当时向摩西启示，告诉他的名字叫做耶和华，他是那一位无始无终自有拥有的，只有他自己是定义一切，他不能被任何事情所定义的一位。他向摩西所启示他的名字耶和华，另外一个翻译也可以直接说，我就是我，或者在英文里面经常说的 I am， 我是。他通过摩西说话，向摩西启示的律法，让我们知道他的道德律，让我们知道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不是只是他喜欢什么颜色，而是更加重要的，让我们知道他的属性和品性，让我们知道他是充满了怜悯，也是充满了公义的。摩西也听到和记载下了耶和华神他所宣告的自己的名字，并且他在出埃及记里面所记载的，他从背后也看到了神。但是耶稣的到来才是神最终极的最权威的启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用圣经来解释圣经其实不是一个无法证实的一个循环论证。因为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这个事情是一个被许许多多人所亲眼见证的，在历史上面有明确的记载的，无论是相信的还是不相信的人，他的死而复活是可以考证的，是可以决定基督信仰是真伪的一个关键历史的事件。他的到来和死而复活是我们信仰的历史的基础，因此基督信仰它不是一个神话传说，也不是一个人造的神话和宗教，而我们相信他就是神，来到这个世界上，进入到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和历史当中，让我们可以真正的了解他。所以十七节，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恩典和真理却是借着耶稣基督而来的，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没有人见过神，但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彰显出来。因为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神完美的属性，他的恩典和真理，摩西没有完全的看到，没有完全的向他启示，但是在十字架上，我们如果继续看约翰福音的话，我们看见了神的荣耀，神的属性，神的荣耀的最高点，甚至不是他靠说话就创造了这个世界，甚至不是他对于埃及严厉的审判，甚至不是他在西乃山上震动大地的可畏的身影，也不是他荣耀的云雾充满在所罗门华丽的圣殿当时的情景，而神的荣耀的最高点是他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 在十字架上悬挂的时候，当神的愤怒和审判被他自己在十字架上所承担的时候，他的爱和他的公义同时的完美的被彰显了出来。他足够的爱这个世界，他为这个世界舍弃他自己，但他要足够的恨恶这个世界上的罪和邪恶，他一定要惩罚。但在十字架上，他完美的彰显了这两点。这就是摩西和先知所认识的、所期盼了几千年的那一位耶和华，摩西所宣称的那一位充满了慈爱和怜悯，同时也充满了公义和对罪的愤怒的那一位耶和华。在耶稣基督身上最终极的彰显了给我们，这是我们认识耶稣的方法，认识神的方法就是认识耶稣基督。第三点，他今天向我们说话。那我们要今天的我们要怎么样认识耶稣呢？我们要怎么样来认识这位神的话语、神最终的启示呢？怎么样认识这位最亲密的来彰显神的荣耀的那一位呢？我们可能觉得啊，好可惜啊，今天看不见耶稣了，我们生不逢时，生错的地方，生错的时代了，错失了良机。我们如果两千年以前生在当时的那个以色列多好了，可以亲眼的看见各种各样的神迹奇事，甚至你可以把你的最心里面最刚硬的无神论者和你的家里面的那个亲人都可以带到耶稣面前，你看他就在那儿，给他行个神迹看看，让他和自己和耶稣去辩论一下，说然后你说什么科学和那个创造是怎么样的那个矛盾的，你说耶稣你来跟他解释一下，就是那个大爆炸跟你说创造到底是怎么回事，说我们如果真的可以亲眼当时亲身到那个地方是不是多好，我自己的信心也是多么的可以有更加的确信的，是吧？或者是至少我们也生在四千年以前的埃及，至少是吧，那个时候我们还可以亲身的经历出埃及记，亲眼的看见耶和华的作为，看见那个尼罗河一下子变红，全部是血，看见天上的冰雹打下来，或者是我们可以跟着以色列人到西乃山上，听到那震耳欲聋的声音，看到大地在颤抖，看到那个山在充满了烟雾，说哇，真的神在那个地方，神肯定是真的。那是不是我们现在错过了好机会，错过了好时机？现在我们就是在一个只能听一些平庸之辈在台上给你们动嘴皮子的一个时候。那今天我们要怎么样听到神说话呢？我们真的是错过了好时机吗？我们现在只能翻一本书，只能一天来那么枯燥的上语文课，我们真的错过了好时机吗？好，现在我们会进入小组里面来讨论一下单张上面这个问题。现在我们怎么来听见耶稣的话，来认识神呢？然后我们来在小组里面一起来，可能花10分钟的时间来思考这几段经文如何来回答我们。所以可能打断一下大家，就如果你们还在如火如荼的讨论的话，没事，如果你们觉得还是有点完全是混乱的也没事，我们现在至少对这几段经文有一些熟悉，然后我现在也来帮助大家来继续来思考一下这几段经文。不知道大家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受？这段经文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也是挺熟悉的一些段落。我感觉我刚才之前应该给大家两点提醒，一点是把它们整体来看，另外一点是注意它的上下文和注意耶稣在对谁说话这一点。因为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一点的话，我们很容易把这段经文有各种各样很有意思的一些那个应用和一些理解的方式。所以我们看到14章25节26节，就14章到17章的这几段经文，其实在约翰福音里面是耶稣他在他最后的 那一晚上，他被卖之前的那个晚上，他关着门和他剩下的那十一个门徒在一起的一个很长的一个对话。那个时候是他在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前给他要留在这个世界上的门徒所做的一个交代。所以里面的你们是很明显的是当时所在的门徒，而当时的耶稣所跟他在一起的门徒，所以十四章二十五节我还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就对你们讲了这些事情。我们当时没有在场，没有任何一个活着的人，现在活着的人当时是在场的。并且二十七节，十五章二十七节也是一样的，从开始你们就是跟我在一起的。这是那些当时确实和耶稣一起生活听他讲到那些使徒。然后十七章二十节应该是更明显的，他这里是耶稣最后在向父神祷告的时候所求的，我不但为他们求，他们指的是当时在场的那些门徒，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而信我的人求。我觉得这一点是特别清楚的帮我们看到的，他们的话，门徒他们所记载的话，他们所自己被之前的圣灵保惠师所提醒的耶稣所说过的一切的话，这是现在的世人来理解和认识耶稣的一个方式。而我们也看到耶稣也知道因为门徒的话世界上的人会相信他，所以他在这里求，我也为那些因门徒的话而信我的人而求。所以耶稣在当时就已经为我们祷告，他已经知道我们会因为门徒的话语而相信他。而我觉得最后的二十章的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也是特别的重要的一个约翰福音里面特别重要的一点，因为像我刚才说，难道是因为我们错过了那个好日子吗？我们错过了好时机吗？我们错过了能够亲眼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的那个时代吗？我们是不是觉得我们好像是就是没有得到任何的就是最好的那样一个体验，而是在一个如果我们觉得哦，看到神迹是在这儿的话，那么就是只能听话好像是在这儿的，然后还要通过那个看书来听话，又还再往下的一个感受。但是我觉得这里应当是一个挑战，因为二十章二十九节这里最后这一句话，我们知道那个故事是什么故事，就是当耶稣复活的时候向当时的门徒多马显现，因为他说过，如果你不是让我亲自来看见你的伤口，摸你的伤口，我就不会信。他是一个体验主义者，他是一个我要亲眼见到我才相信的这么一个人。但是耶稣向他亲自显现之后，他这样说，你因为看见我才信吗？那些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是有福的，反而像我们这些没有亲自在场的人，耶稣说是有福的。如果我们熟悉约翰福音，我们之前二到四章我们在 IGC 所查考的应该也看见了，用相信耶稣的话语而相信的相信是要比看见神迹的信心要宝贵和被耶稣所看重的多的。而我们现在也是同样的，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是有福的。而于是就经常我们的圣经里面在这里二十九节和三十节里面有很大的一个空格和隔断，但是原文的圣经里面是没有这个隔断的，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加在一起的话，我们看见更加的明显。那怎么没有看见就信呢？三十节继续了，耶稣还行了其他许多的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这书就是使徒约翰所写的他的福音书，没有记在这上，但把这些事记下来，需要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使你们信了，可以因他的名得赦免。所以我们现在手里面的当时的使徒所记载下来的耶稣的话语，他们所写的书，他们所写的被圣灵所提醒的这样的书，就是圣灵现在今天来帮助我们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方式，来帮助我们相信耶稣的方式。我们通过这本书上面的文字，我们真的可以像他所说的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信了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我觉得这一点更加应该让我们惊奇的是， 十七章的二十节，那些因使徒的话语而信的人，耶稣的求告，二十一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像父你在我们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一样，使他们，我也在你里面一样，使他们也在我们，就是圣父圣子圣灵的这样的合一的团体里面，让世人相信你差了我们。所以我们现在这些听门徒的话语而相信的人，我们甚至可以和圣父圣子圣灵有同样的亲密的团契和亲密的关系，这是没有打任何的折扣的。这就是耶稣所应许的，现在我们可以认识神的方式，通过现在门徒所记载下来的使徒的话语，这本书其实就是神他自己所设计的让我们认识他的方式。这并不是一个打了折扣的一个体验，这并不是一个我们生错了时代的一个很糟糕的一个错过的错失的良机，而是这才是我们真正的认识神的。只要想一想，觉得我们看不见神迹，只要想一想当时看见神迹的人，他们把耶稣钉了十字架，当时看了神迹的人，他们想用石头把耶稣打死，当时看了神迹的人，听到耶稣所教导的困难的话，他们就转身离去了。但是现在听耶稣的话语的人和当时所听耶稣话语的人，我们是同样的，因为他的话语而信靠他。所以在第八页上面，手册上第八页这样一个总结，通过门徒写下的话语，我们现在听见耶稣的声音。所以这个图示其实一定程度上是把刚才我们所看到的几段经文用一个这样一个图表的方式来解释。我们知道神差遣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来最完美的来彰显他自己，但是他离去了，离去之后门徒因为他们已经有了耶稣基督，当时他们亲自在他面前他们所教导的，他们有耶稣基督所给他们的圣灵，所以他们可以准确的和信实的把耶稣彰显给世界。所以我们知道，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把新约圣经看得那么重的一个原因，因为新约的圣经的本质就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和他们亲密的同工所写下的权威的从圣灵而来的帮助我们认识见证耶稣基督的和认识神的这样的话语。我们知道我们手里面的新约的圣经，它的本质就是让我们可以认识耶稣基督，可以亲自的和耶稣基督建立亲密的关系的神的话语。那么解决了圣经的三分之一，还有前面的三分之二的这些旧约圣经呢？这些看起来跟我们好像更遥远的，好像更是一个记载一些历史的一些事情，我们可能很多人特别非基督徒朋友看起来的时候就觉得，哦，怎么那么奇奇怪怪一些人名地名。我们再次回到我们讨论小组里面，可能 查考讨论题里面这几处经文，然后来帮助我们思考我们怎么来看待旧约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这些文字，我们手里面所拿这本旧约圣经，新约的使徒和耶稣他自己是怎么看待的。我们继续来，就是回到我们正常的座位吧。嗯，好了，这是也是给下一次我再给这个讲道的经验，肯定是需要把经文打在这个单张上面，可能要节省大家挺多的时间。不知道大家刚才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结论和什么样的一些思考？彼得后书这一段，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结论？我觉得至少我们应当看到他说的这一点，就是所有先知所发的预言没有是出自人意的，而都是人受圣灵的感动，说出从神而来的话。所以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明确地告诉我们，所有的之前的旧约里面的先知他们所说的话都是从神而来的话， 第二节希伯来书三章的七节，这里应该很有意思，因为特别是对于我们觉得圣灵和圣经是分开的两个不同的事情的话，这里他直接告诉我们圣灵说，然后他引用的是诗篇的九十五节。所以这我觉得应该是很应该让我们感到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圣经就是圣灵说话的方式。并且你在希伯来书里面继续看的话，你会发现类似的这样的表达还有很多处。并且另外一点，并且是圣灵说，当然中文里面这样一个时态不是特别的明显，但是在希腊文里面它是很明显的一个，它现在是一样是在说的圣灵的声音，并且它是引用诗篇九十五篇，又是引用的是很早之前的出埃及记里面所说的故事。而这个就是我们看到是几代人同样的神的话语，其实是对于当时那代人都是相当于神在现内那个时代向他们所说的一样的有用的，一样是对他们权威的一个信息。即使是几千年之前的事情，它对于我们今天也是同样的，是圣灵在向我们说的话。然后马太福音的十九章四节，不过这是稍微有一些遗憾的，因为那个中文的翻译其实把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给藏起来了。其实这是耶稣在引用创世纪的一个时候，他其实本质上说的是造物主从起初造人的时候，他就说要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这也是很有意思，如果我们看到创世纪里面像那段经文的话，这其实是旁白，那是一个摩西自己的一个旁白，而不是打引号的神所说的话。我觉得这是应该让我们看到同样圣经的作者他们所说的，无论是诗篇，刚才诗篇九十五我们看到他就是圣灵在 说的，耶稣在引用创世纪摩西所说的时候，他也直接说这就是神所说的。然后最后的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也是同样的，全部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就这个都应该让我们看到，就是所有的旧约的圣经其实本质上它不是人自己把它拼凑起来所说的，而即使是耶稣基督，即使是使徒，他们都把旧约的圣经明确的当作就是神他自己现在向我们说的话。好，我们看下面的第二个这个图示，所以这就是神现在向我们说话的一个方式。神和耶稣基督他们授权和启示，并且圣灵借着圣灵的帮助让先知和使徒可以写成圣经来传达给神的子民，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所以现在我们认识神的方式不是靠亲眼的看见，也不是靠各种各样奇异的直接的一些体验，而是靠着我们手里面这本圣经，我们可以听到神说话，我们可以认识神。神是说话的神，他是今天说话的这位神，曾经他是靠说话来创造宇宙的那一位神，现在他的话语同样在进行新的创造，他现在给人新的生命进入新天新地，他也向悖逆的世界宣告他自己的审判。他说的话的内容就是这样一个信息，是一个不变的信息。他所做的重要的工作，无论是赐生命还是审判，现在都是通过门徒所记载的使徒的话语在进行的。如果我们记得几周以前约翰福音五章里面我们所提到的一篇经文，是约翰福音五章的二十四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听见我的话又信差那我来那差我来的就有永生，不被定罪，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而我们当时查考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应该意识到 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神的儿子就在通过纸上的这个经文向我们现在的人说话。当我们把这段经文，把我们手里面的圣经的福音的消息向周围人传讲的时候，他们就在听见创造世界的那一位人，将来要审判世界的那一位正在说话。当他们相信，他们就从死到生。我们本来注定要走向坟墓，走向死亡的人，现在通过听到了神儿子的话语，我们现在得到了生命，进入他的新天新地和新的创造。而这就是他现在说话的重要的目的，是让听到耶稣基督的话的人可以得到永生，真正的认识神，与神得到完全和好的生命。这不是只是理论上对神有更多的知识，而是真正得到罪得赦免，得到亲密的和神的关系。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并不是一个次品，而是通过神的话语，我们真的可以得到亲密的和圣父圣子圣灵的亲密的团契，就如当初在耶稣面前的那些门徒是一样的。我们可能觉得亲身经历会大过一个看到一个视频和眼见，会大过听到一个耳朵旁边听到的声音，会大过读书读文字。但是其实这书本里面的文字和话语给我们带来的和神的关系丝毫不亚于亲身的经历。所以每次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让我们来聆听理解和学习里面的内容的时候，向我们的周围的人身边的人分享圣经里面神的话语的时候，这不是只是在阅读理解，这不是只是在动嘴皮子，而这是让人听到曾经创造世界，现在正在拯救世界，将来要审判世界的那一位耶和华的神的身影。所以当圣经打开的时候，创造者、拯救者和审判者的声音就被这个世界所听见了。所以这就是现在世界认识神的方式。而圣经也是需要被我们所理解的。当我们理解它的时候，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认识这一位创造世界的这位神。我们手里面的这一本书，它不是只是笔墨写成的一个信息，而是真正的让我们可以和那个创造世界的神有联系的这样一个话语。当他的这个话语被理解被传讲的时候，神就在做工。基督徒在过去的2000年开口不停地向世界的各个角落来传讲这个信息，神就在这样做工，来扩展他的国度，来拯救越来越多的人。而这不是我们去跳一支舞画一幅画，给人一些神秘莫测的体验和感受，表达一些模棱两可的一些信息可以让人来认识神，而是借着清晰的传讲，当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嘴皮子上的时候，当神的话语被人听见被人理解和顺服的时候，这就是耶和华神在拯救世界赐生命创造新天新地的工作在进行的时候，这就是在我们嘴上所进行的。这不是一件小事，这是如同神说话创造世界一样的极其宏大的惊天动地的一件事情。因为听见接受他话语的人，就像约翰福音开始所说的，就成为他的儿女，成为真正认识神的得到永恒的生命的人。所以来总结这一点的话，我们需要提醒自己，神的话语确实是他的大能拯救和成就一切的，并且来让我们可以真正的认识他。我们一起翻到以赛亚书的46章的10到13节，我们来结束我们的第一讲。以赛亚书的46章10到13节。9到13节，不好意思。 我们大家都找到了吗？我们一起来朗读，当纪念上古以前的事，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的神，我是神，没有神像我。我从起初就宣告末后的事，从古时就述说还未做成的事，说我的计划必定成功，我所喜悦的我都必做成。我把鸷鸟从日出之地召来，就是把成就我计划的人从远方召来。我不但说了，而且也要使我的话实现。我不但计划好了，而且也必实行。心里顽固的人呢，远离公义的人呢，你们要听我，我使我的公义临近了，必不远离，我的救恩必不延迟。我要为以色列我的荣耀在西安施行拯救。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感谢你把这样大能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真的可以清楚地认识你，不像这个世界其他人还在黑暗当中，还在猜测，还在愚昧当中。主啊，求你继续地对我们说话，求你真的让我们把圣经真的就看作是你直接向我们说话的。主啊，帮助我们可以理解圣经，帮助我们可以继续来更加的热爱圣经。奉主耶稣名祷告，阿门。